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八课了，教会推动拆传教育。那今天比较特别，我就邀请了一位宣教士，他叫张弟兄，很感谢他愿意来接受我的访问，来讲一讲他的呼召和他的经历的。希望他的分享呢，也可以带给弟兄姊妹一个美好的分享。那张弟兄你好。
嘿，听众朋友你好。
张弟兄，我很想知道啊，你当初是怎么样来领受呼召去做一个宣教士的呢？
我想都有应该有20多年前了，我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听得到讲一些关于宣教士的分享，就哪一些已经为人父母的宣教士，只是他们都很像一般的父母一样，都盼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机会接受好一点的教育，尤其是哪一些在比较落后地区服侍哪些的宣教士，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很担心孩子的中文，他们的英文的水平，可不可以让他们将来回去原居地继续的念书念大学。所以有一些宣教士就真的是为着子女孩子教育的问题很头痛，甚至有时候呢，他们需要考虑离开工厂，有可能又换另外一个工厂。那个时候呢，我就刚刚在念大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在一个补习社赚外快，教一些高中生英文。所以当我听到哪些宣教士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想了反正我都是帮一些高中生补习英文了，就不如就是让我去宣教工厂帮一些宣教士子女补习，教他们英文也好，教他们中文也好，那么宣教士就不用担心孩子念书的问题了，他们就可以专心的留在工厂侍奉，这样子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现在想起来呢，其实这一次是我头一趟有感动去宣教工厂帮手
，
不过哪个时候我这个念头这个想法只是想了想着而已，之后就没有再去刻意去想这个事情了。
那以后又是怎么样从这个想一想这个感动啊，哈，从有感而到去动的呢？
好，我想是一两年之后，我的教会有差派了一回平信徒的工程师弟兄去宣教工厂，帮助当地侍奉那个宣教士，他们盖个教会
，
也做一些维修医院、维修学校等等的工程的工作。我看见这个弟兄，他一方面可以做自己的专业
，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宣教工厂跟其他的宣教士配得一起服侍神，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侍奉很有意思
，
所以其实我看见这个弟兄的榜样，只是我也很想很像这个弟兄一样有机会去宣教工厂服侍，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什么专业的人士，虽然我是个大学生，但是因为我不是念什么专业的课程，我不是工程师，不是医生，不是巫师
，
甚至我不是一个正规的学校的老师
，正规的学校老师
不是，我只是个补习的老师而已，
是，
所以我就很羡慕弟兄有这样子的侍奉机会，不过我就觉得弟兄的榜样跟我很像没有什么关系了
，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的，只是这是我头一趟知道原来在我们这个年代不单只是念过正规神学的教会传道人他们可以去宣教，就是一般的平信徒如果他有意志之强， 他也可以在宣教工厂里面参与一些自愿性的侍奉，也一起帮手的建立教会。再过一年之后，我教会就再差派一位平信徒去宣教工厂侍奉，结果那是位姊妹来的，她原来是做秘书，教会就差派她去工厂管理一个图书馆，又帮助其他的宣教士处理一些文集的工作。这个姊妹出工厂就令我再次想起我自己，我想我虽然不算是什么专业人士，但是如果神要我去工厂帮助其他的宣教士处理一些简单的电脑啊、文书啊、联络的工作的话，我想我很愿意，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做得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姊妹出工厂的缘故，所以就让我很开始很认真的去思想，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不想去外面找工作，我就想去宣教工厂侍奉。
那你怎么看这三次的感动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呢，我就觉得神很像透过这些经历三次的呼召我，由最初听得到那些为人父母的宣教士为了自己孩子教育的问题很烦恼，叫我有一喝的感动去工厂帮手，到后来看见有一些专业的工程师的弟兄去工厂建教会，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到最后我看见那个做秘书的姊妹去工厂帮助教会做文书的工作，叫我很认真的去思想自己去宣教的可能性。我就觉得神很像透过这些三次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增加我对宣教的负担。还有呢，我就觉得神给我的呼召还感动是蛮特别的，我觉得神三次都是呼召我去工厂参与一些自愿性的侍奉，就是无论是叫我去帮宣教士子女补习也好，帮宣教士做一些专业的技术性的工作也好，还是帮一些宣教士分担一些很繁琐的事务也好，总言之，我作为一个平信徒能够支援其他的宣教士的需要，大家能够分工合作的各按所长的一起配搭侍奉建立教会，在我眼中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侍奉很有意思很美，其实我就是这样子领受神给我的呼召走上那个宣教之路了。
非常的欣赏张弟兄，你有一颗很愿意谦卑去聆听哈神在你心中的工作，还有他对你的感动哈，一步一步的这样引领你，就听到他的呼召，然后真的毅然的走上了宣教之路哈。那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你曾经服侍过的工厂和工作呢？
好，感谢神呢，让我过去十多年呢有机会在两个宣教工厂里面服侍。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投身宣教的侍奉，
是，
所以我很自然呢，我在两个工厂主要都是做一些学生的福音工作。在我第一个工厂，我就是在一个补习中心的服侍。那个补习中心呢，我们是以小组的形式帮一些中小学生提供一些补习的服务，
是
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就带他们去参加附近教会举办一些儿童的活动，
是
让他们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接触福音。后来神就开路，让我有机会进去一个学校里面给一些高中生提供英文的补习班，还有就是提供一些性学的辅导服务，就是帮他们选合适的大学啊、科目等等。之后我跟同工呢也有机会在哪个学校里面开办一个小学生的团契，还有一些中学生的查经小组。奇妙的是呢，后来我们在哪个学校开设的高中生的小组呢，后来几年就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堂会。所以神的恩典跟带领呢，真的是超过我们所可以想象的。
是，那第二个工厂呢？
在我第二个工厂呢，我主要就是在一个大学生宿舍侍奉，因为我所服侍的那个国家呢，每年都会有很多从乡下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城市念大学的，所以我们教会就开办了一个大学生宿舍，提供一个廉价的地方给这些年轻人住。
嗯，
我们不会逼迫他们信耶稣，但是我们宿舍晚上我们会有读经祷告的时间，教会周末主日当然我们有青年团契、绝学崇拜等等的聚会，当然我们住宿舍的平时也会有一些音乐班啊、足球比赛这些年轻人很喜欢的活动。我自己觉得做这个宿舍的事工很重要，它不单只是一个社会的服务，
社会的服务
也帮助那些，就是不单只是帮助那些从乡下出来城市念书的年轻人，其实它也是一个全福音的平台，更是一个为教会培育人才做门徒训练那个好基地。我们是想想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将来大学毕业之后，他们一方面是社会里面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还有一定的奉献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他们住在教会宿舍好几年的时间，好好的栽培他们的属灵生命，建立他们的圣经的知识的话，也训练他们侍奉的态度跟技巧。这些书生呢，其实他就是教会未来的领袖、堂委啊、执事了。如此教会激励就有希望了。所以我觉得主书写这个事工呢，其实是对教会发展来讲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一个事工来的。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那你在工厂都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哈，那你在工厂上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难处没有呢？
我觉得呢，就宣教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闷的一个工作来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访讯对过来啊，也可能有些短讯，就是可能短讯半年一年的义工过来。我常都跟他们讲，你们的访讯看见的一些经历、一些体验，其实不是真实的宣教全部的生活的。其实真实的工作呢，宣教的工作是非常沉闷的。对我来讲呢，我想这个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爱静的，一个不怕闷的，还有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消遣，也没有什么嗜好所以虽然工厂的生活比较单调一点呢，但对我来讲就不成一个问题但是我认识有一些传销同工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那你在生活上可以适应了哈，那你自己感觉最大的困难是在哪一方面呢？
反而我觉得在侍奉上面的困难比较大一点。我觉得一个宣教士，无论他在他的原居地，他本身是有多厉害，能力有多强，
是
当他来到宣教工厂，语言也不通可能是不太流畅，
对，
他也不太懂当地社会的文化，帮当地人他们注视的方式，我就觉得很像给人家狠掉你的手脚，要废掉你的武功一半这样子，做什么事情都很像是事倍功半的。
是
当然呢，很多时候有人都会说，就是你们做宣教士，你们找一个本地人、当地人做你们的partner， 做 就你们的可伴就可以了，
伙伴。
当然了，我们很理想就是这样子想，但是在工厂里面又找到一个有这个侍奉的能力的，他也真的是可靠的，就是他的时间也方便的，这样子一个可靠这个当地人做我们的伙伴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是，
所以就变成这是在宣教工厂里面，很多时候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宣教是自己都要自己去做，都要亲力亲为。所以就花掉很多很多时间。很多时候，比方说我在我第二个工厂里面服侍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大学生，你想大学生他们的能力应该蛮高了，但是不要忘记，其实他们是从乡下出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事情他们都不懂，甚至我叫他们去买一些文具，那些很简单的文具，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所以呢，就是比方要他们去买呢，他们就可能买错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有些事情呢，每一个事情都有跟他们一起去做，也可能是我自己做比他们做更快。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耗掉就是宣教是很多的心力，就是让宣教是很疲倦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宣教工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工的果效是不明显的。
是
啊，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很像有机会往前走一步了，但是又退后两步，有可能往前走一步了啊，但是又退后一步。比方说我在带学生宿舍里面工作，如果看见就是比方说有一两个毕业的学生他们留下来了啊，我就很高兴了，我就觉得啊，感谢神啊，终于看得到有果子了，真的是有一两个学生愿意信主，也愿意留在教会，在教会侍奉了啊。但是之后又走了两个旧的学生，所以就是这样子，就变成很多时候就事工都是走前一步，又退后两步这样子。所以这个长期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对宣教士来讲呢，其实是很失望，也很沮丧这样子。所以我想呢，真正做宣教的工作呢，其实真的是需要这个宣教士能够沉得住气。他真的是有高这个 IQ 啊 EQ 啊 SQ 啊，
就
是这个
智商
情商跟熟龄的智商讲者，
是
真的是有很有内心的熬得过去咯。
所以刚才听到张弟兄的分享，就是凡事他需要亲力亲为，然后呢也会看到事工果效的不明显。
对。
所以宣教士本身的那份的毅力坚毅还有那个耐性也是不容易，要靠主才可以撑得过去。那我知道张弟兄他所服侍的工厂呢是跨文化的，而不是同文化的。所以在这个跨文化的那个场景当中你自己的一些的适应又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跨文化的环境的工作，比方说了我们原居地的文化，我们的通常我们做事情的方法都是法理情哈，法就是我们做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看有没有这样子的规矩的
规矩啊。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规矩，我们就跟你讲道理，看你提出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这个规矩了，也很像道理也讲不通了，人情是我们最后很特别的才给你的啊，不要想每一次都给你人情。
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的地区就宣教侍奉，他们做事情的方法是刚刚相反
啊，
他们就情大过天，情呢就是排第一的，
是
他们呢就是有这个规矩，有这个法律，但是他们都不重视，
可能放在最后了，
都放在最后，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做宣教士，我觉得很为难。有时候我想跟当地人解释，就是比方说我们要遵守规矩有什么法律，就是有什么规矩定下来，其实这些规矩 不是没有意思的，
嗯，
可能都是以前闯过一些祸，可能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就有必须要定下一些规矩，就是免得过就是有人滥用这些的教会的一些资源这样子，
嗯，
但是从当地的角度来看呢，就觉得很像我们很没有人情味，就觉得我们很就是很没有爱心，
是
啊，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当地人。很像他们比我们这些外来的宣教士，
嗯，
比我们这些外来的基督徒更有爱心，
嗯，
更有情有义，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为难，
嗯，
啊，也让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们这样子做，可能有时候我们坚持一些做法，会不会反而是难阻他们对我们宣教，
嗯，
对我们基督教的好感，
嗯，
他们会觉得我们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好讲着很有爱心，
嗯，
但是住起来就其实没有爱心的，
是
啊，所以我觉得在有一些跨文化的地方工作，有时候会遇到这些跟原来我们原居地的文化不一样的时候，会有这些冲突的地方，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的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就是张弟兄作为宣教士也需要去适应的，他们也需要去适应张弟兄原居地的那种的文化，
嗯，对，
那好像张弟兄所说在你的原居地里面可能真的是那个次序是法理情哈，这个是根据这个最大的规矩，然后才是道理，最后才是人情。但是到工厂之后呢，他们刚刚是反过来的，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的守则，一些的规则，但是他们往往在处理上面呢，就是情理法这样的编排，也让你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适应方面哈。那其实真的要做到心口如一的那个爱心哈，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问的是在你的宣教工厂上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属灵征战呢？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一些宣教的研究啊，宣教师的研究啊，差遣一些报告，很多时候都讲，童工离开工厂，第二个主要的原因，除了一些就是健康啊，可能退休这些自然的原因之外，通常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童工不和。
哦，
真的是，我觉得童工相处这个真的是在宣教工厂上面，很多时候都会产生很多问题。
嗯，
那当然呢，我讲童工相处的，可以分开，就是宣教童工跟当地童工。
嗯，
我觉得通常我看见呢，通常宣教童工跟当地童工相处，当然有他们的矛盾，有他们的冲突的地方啊，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当地童工怎么样让我们宣教童工生气都好。通常我们宣教同工都可以忍下去的，
包容性比较大一点点，
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啊，他们是我们的羊，
嗯，
啊，他们怎么样都好，就是我们都可以容忍他们，
是，
但是反而就是宣教同工跟宣教同工之间的相处更难了，
是，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哦，你都是宣教士，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子想的，
嗯，
尤其是如果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嗯，
有可能大家都是教会的背景都是同一样的，
嗯，
但是会对大家的要求啊会提高，
期望也提高，
对对，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反而是宣教同工跟宣教同工相处了会变成一个更大的难题，
嗯，
到头来就是我们会觉得啊，大家的宣教士以为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都一样了，比方说我们都说我们做宣教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门徒训练啊，这个大家都会讲了啊，但是到头来我们发觉原来大家对门徒训练的定义都不一样，
门徒训练，
对对，门徒训练的定义要求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还有呢，当然呢，我可以想象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
嗯，
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因为有很多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宣教同工之间都没有这个共识，
嗯，
可以怎么去处理 所以就变成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
嗯，
还有我觉得有一点是真的，因为做的宣教的工作了，其实宣教都是这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工作。
是
啊，通常做宣教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就是有个性的，
个性
也可能就是比较理想化，也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容易妥协的。
嗯
啊。比方说大家开会的时候啊，人家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宣教同工都会觉得当然都明白你讲的也你要有你的道理，但是通常都会觉得我讲的比你讲的更有道理。
嗯，
通常都会觉得我就是上帝说话的信经的话的代言人啊，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同工很多时候拿一份自己那些骄傲跟质疑的这个心态，就是很多时候就造成宣教同工之间很难相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撒旦都会利用这些处境破坏我们宣教同工团队的合一，也影响就是我们侍奉的果效的。
嗯，所以刚才听张弟兄的分享，就是主要的那个属灵征战呢，是宣教同工与宣教同工之间的那种的冲突，而那个冲突呢，可能是来自对大家的期望，还有里面的一些的罪性，比如说骄傲啊、自义啊等等，再加上跨文化那个环境里面，使冲突呢也更尖锐化了。那张弟兄你在工厂里面也服侍了一段比较长的日子了哈。那我也很想知道教会是怎么样来关心你，你觉得这个关心足够吗？
我很感谢我的教会，因为他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关心啊。当然呢，就是有祷告的关心呢，祷告上面支持了，奉献上面的支持了，还有定期的差派奉献队支援我在两个工厂参与这些事工，关心我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最感恩的就是我的教会，他们里面的一个差官小组
是
啊，因为他们都明白，因为这是我们宣教是在外面。其实我们最担心最挂心的就是我们原居地的家人，所以就是我们教会有成立一个差官小组，支援的每一个宣教士特别的需要，所以就是差官小组的成员，就是他们比方说他们知道我在外面，他们每一次过年过节都会陪我的爸爸妈妈吃饭，也送一些小礼物给他们。比方说我妈妈进去医院，他们有真的是安排人的去探访我的妈妈，陪我的妈妈进去医院。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让我在外面宣教工厂的时候虽然知道家人病了，有虽然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我都可以很安心的留在工厂侍奉。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教会了跟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不是单单关心我，是关心我整个家庭，真的是当我是一个人来看，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嗯，所以当弟兄姊妹可以给宣教士有足够的关心特别是在原居地他们亲爱的父母亲或者家人的时候呢，我想在工厂上的宣教士就有一种没有后顾之忧的一种的牵挂，以致他们可以更专心的在工厂里面呢为神去做工，来服侍神的。今天呢实在是非常感谢张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很宝贵的分享，包括他的呼召工厂上一些的情况，还有他遇到的难处，还有属灵征战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很不简单要踏上工厂，但是希望透过张弟兄的分享也能够给你有一些的考虑，还有一些方向，应该怎么样装备自己来合乎神的使用。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跟你们说声再见，张弟兄也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好，再见。
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能有福，
戴上旧门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 弓一刀，孤行尽折胸，树上真理作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圣灵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